各位善知识，妙法莲华经今天就开始要入文解释，请各位打开经本，先看着书迷上的科判，先把科判弄清楚。这个科判就是明朝末偶一大师所编的，就是根据偶一大师的法华经会议里面的科判呢，把它编在这里啊。那么会议就是会天台的法华文具等的意义啊，而改写的属于天台一家的这个著作啊。那么现在就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科判呢，把它编在这个书迷上啊。那科判开始说，将是此经大文为二，将要解释这一部法华经啊，文字很多啊，近七万字。那么顺着这个文字解释啊，分为两大科啊，第一题目，第二入文。题目有三啊，那么在解释题目方面有三段。一经题，经题就是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。解释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啊，就是解释经题。在智者大师的全部的法华经玄义就是解释这个经题的啊。那么我们这次讲啊，在开头第一天也略略的说过了。第二议题，说明翻译的历史，同时说明关于这一部经传来中国啊，那么有三次的翻译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本子啊，是邀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。这个翻译的历史前面也讲过了。第三品题，这一部经七卷有28品啊，古代对法华经的分卷呢，多少有点不同。根据唐朝金溪湛然大师的《法华经大义》，那个时候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卷书啊是分为八卷的，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又分成七卷了。所以在藏经里面的《法华经大义》啊，还是越八卷而来说明的。所谓卷呢、啊，从前的经文都是好像这个现在的画纸一样，好像那个画画很长的纸啊，很长的啊。那么他这个要看的时候，一卷一卷打开来啊，竖展开来，看完了又把它卷起来。所以古代的书啊，都称为一卷啊，卷一卷二，第一卷第二卷是这样子。那么现在的书啊，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在印啊，那么都用这个装订成册，所以现在的书是算一册两册啊。例如说一本书是一册精装瓶装，古代都是现装，那么很早就成为装订成册了。但是这个卷呢，还是保留住从前古代的那一种的说法，还是称为一卷两卷，实际上已经是一册两册。不过它这个卷呢、啊、不能太多啊，大概顶多是一万多字就要成一卷，再多的话就太大了啊，那么也不好保留。但是这个册数啊就可以厚，那么因此啊，纵然可以装订成册呀，还是有的时候会把三卷五卷呢、啊、装订成为一册，也有这种情况。所以卷 还是保留住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现在讲的是分作七卷的，那么七卷的经里面呢，一共有二十八品当中，现在开始讲的是第一品，续品第一。那么这就是第三品题啊，有二十八品都讲到每一品的开头的时候啊，才解释这个品题。而现在刚刚要讲第一品，就得先把第一品的品题啊来加以说明，就是续品第一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《法华经》续品的续呀，跟原来的那个续字写的不一样，写法不一样。您对照上面的科判就可以知道，上面的科判例如说入文为三以下，一通续啊，那个通续的续呀，就是原来法华经的续品的续字，原来法华经的续品的续字啊，都是用那个字。而这一部《法华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续品的续啊，又写成普通一般啊，叙述的叙啊，但是这两个字啊是通用的，两个字相通的啊。不过普通一般的经文呢、啊，都是用那个上面那个通叙的叙，写现在经本里面的这个叙字啊比较少的，这可能当时写经或者是排版的时候啊，就顺着世间的习惯用上这个续字，而上面的科判还是根据会议里面的原文呢、啊，用原来的续字。所以这两个续字是相通的，都是文体的名称啊。例如说书，差不多每一部书啊开头都有续，例如这个《法华经》前面由道玄律师，唐朝道玄律师的这个《法华经弘传序》啊，那么这都是先提示全经的大意，序在开头啊，让人一见就知道这一部经的内容的大概。那么现在这个序分呢、啊，就是叙述本经的开端，所以序评第一下面有小注。啊，经文里面有小注八个字啊，那么这个八个字就是开发正宗之端序也。这八个字啊，就是解释这个序分啊。为什么叫做序评呢？这个序评啊，就是开发正宗分的啊端序。端序啊，端就是例如说这个诗的头端。啊，例如说出这个禅师，出禅师把这个端序找出来呀、啊，才能够把整个禅师抽下来啊。所以凡是开头啊，都叫做序啊。端序就是这一部经的开头，这一部经的开头的通序别序都由这一品经里面说到，所以叫做通序啊，就是也是包含别序，开发正宗的端序，正宗分就由这一序分呢、啊、而开发出来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序呢？藕益大师在会议里面解释说，皆为宾主问答，通通都很详细，按照次序一步一段一段的把它叙述出来，很清楚啊、成为下面正宗的开端，所以叫做序评。而这个序啊，按照这部经的通序啊、跟别序合并起来说明啊，有三个意义，三种意义。第一，次序。一开头用五种正性啊，就是六种成就的前五段性文实足处啊，来证明这部经是佛说的啊，使人生起信心。那么这啊连带后边的听众，就是六种成就，以六种成就的次序排列出来，证明这部经是佛说，使人生起信心，那就叫做次序。 一部经的开头次序。接下去佛要说经之前，放光现瑞，那个瑞相啊有六段六种瑞相，所以放光现出六种的瑞相成为这部经的开端，那就叫做游序，因由的由，由这个佛放光现出六种瑞相的因由啊，而开发出这一部经的正宗的因缘，所以这就叫做由序啊，因由了啊。这部经正宗能说出来的因由，是由佛放光而这六种瑞相而发起的，所以叫做六瑞啊。六种瑞相就是这部经的由序，这是第二种意义。佛放光现说六瑞之后啊，接下去有弥勒菩萨领众升起种种疑问，那么请问文殊菩萨，那么有文殊答复啊，后段有弥勒文殊的问答启发这一部经的正宗，那就叫做叙述啊，叙述，叙述出这部经要正说之前的文殊弥勒的问答，那个问答就是本经的叙述啊，这个正宗要说之前叙述出当时听众的疑问，彼此的问答情况，那就叫做叙述。所以这个虚啊有三种意义，就是次序、由序、叙述，有这三种意义。如果以清朝出的那个打天通理大师的法华执掌的解释，他也是说走三种意义，不过他这个名称稍微不同啊。第一，他叫做序列啊，就是开头把这个六种成就啊，说法的主人与听众等依报正报的种种道理啊，当时说法的地方就是灵鹫山啊，这个是依报，而说法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跟当时的听众一一把它列出来啊，把这个次第顺序的排列出来，这就是第一前面的这个次序。那么这里就叫做序列，次按照次第啊顺序把它列出六种成就来，那就叫做序列。第二种啊，说明这部经的兴起啊，这个发起的因缘，教化的缘由，那就叫做叙述啊，那么就是前面的由序，他把它改作叙述啊。那么后边的问答啊，因出正宗啊，执掌里面就叫做续因，由这个续头因出后边的正宗因，结因啊，这个引证的因了 啊。那么由这个续头啊因出后边的正宗，那么它就叫做续因，因出这个正宗来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说法，文词不同啊，内容是相同的，但是古代的注解呀，它往往总是自己有独立一个，自己有一套啊，没有自己的一套不敢著作啊。那么虽然是说的跟古人差不多，那么他有另外一种说法把它表达出来啊。那么这是法华执掌里面的解释，这是对于序的意义大致明白了。其次说到那个品，品啊，印度话叫做拔句，拔就这个文字的序拔的拔呢啊，巴南陀那个拔，足字旁啊，那个拔字啊，句呀、啊、就是三点水一个句字，下面一个木字那个句啊，这个拔句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，或者翻作品，或者翻作类，或者翻作去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文字，把它合并起来成为一篇，那就叫做拔句，就是一品了，一品一份一类啊，这都叫做拔句啊。 把这一类的文字把它按照次序写出来，成为一篇的这个序评，那就叫做品的意义啊。那么每一品啊，古代的文章它都不会离题的，按照这个，例如说序评，这个序评里面的内容啊，必定是讲序分的啊。那么它不会把其他的文字混合在里面，所以序评就叙述全经的缘由啊，序头都在这里面了，所以叫做序评。这部经分为28品，现在这个序评是第一品啊，第是次第，按照品目的顺序啊，这是第一品，一是开头啊，因此叫做序评第一啊，就是开发正宗之端序啊。所有的法经啊，如果有分份分品的，究竟是谁分呢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品目，还是后人才定的？这倒不一定。例如我们现在法华经的28品啊，在经文里面写明的可以看出，知道佛说那部经的时候就有这个题目的，像这个药王菩萨本誓品，药王菩萨本誓品里面经文里面就写明有这个文字啊，那么这是显示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就有这个品名了啊，就有药王菩萨本誓品的那个品的名目了啊。还有提婆达多品啊，经文里面也写明的有说到提婆达多品，可见这两品经文呢、啊，是佛说经的时候就有这个品目了。那么其他的经文的品目啊，没有写明记载在经文里面，很可能啊是结集的时候，结集经藏的时候，偏集这一部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。那么就是结集经藏的主编的人把这个每一品的品目啊把它加上去。而现在开头的这个第一品序品啊，这可能是经已经编好以后啊，后人才加进去的，因为他在编这一部经的时候，结集的时候啊，未必当时就有这个品目啊，序品的品目，只是把这个序文写在前面而已了啊。但是后来要成为一部书啊，那后边的都有品目，而开头没有品目，这样子就不够整齐了。那么后人呢、啊、把它编成书本的时候啊，那么开头的这个序评的名目啊才把它安上去啊。有人说也可能翻译的人呢、啊、才把它加上去的，这个都不得而知，不过这个不必去多下功夫了啊。总之有28品，这是第一品啊，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。那么这是品目啊，那么上面就是关于题目方面了啊，该补充的就说到这里为止。就是第一题目有3段到品题呀、啊，那么序评说完了。那么第二方面评以下呀，每一个品目都要等到当品的开头啊才讲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提早说明啊。那么这只是先把这个序品说明而已了，下面呢就是正入文解释了。看住上面的这个科判啊，那序品接下来啊入文为3，看这个谜啊，书谜上面的科判啊，入文为3，就是要说这个法华经的正文，入于正文的解释啊，全部经文啊，虽然它已经分有28品，可是越它的意义来分别啊，这个28品是不够表达的。那么因此按照智者大师的这个文句啊，重新把它定下科判啊。那么这个科判的次序啊，就用10天干、12地支啊，甲乙丙丁、子丑寅卯，用这个22个支啊 来做这个子母科的次序。例如第一个大科就是甲，甲科再分出来的就是乙，乙再分的就是丙，这样是一直按照顺序分下去。现在就是把这个全部经文把它分成三段啊，这个跟普通一般的序正流通三份呢有不大一样啊。这个先把这个科判呢先列出来，甲字下第一，通序基本两门；甲字下第二，别说基本两门；甲字下第三，流通基本两门。基跟本前三次讲，如果没来听的，恐怕还不大能懂。法华经里面讲的道理呀，不出全实本基这四个字。法华经的前半部超过半部的文字啊，是属于说基门的开权显实。基门的开权显实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出现世间的化迹，应化的事迹啊。后半部就是从地涌出平受量平啊，主要的就是说佛久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呐、啊，老早就已经成佛了，不是这一生才成佛的啊，那就叫做最早成佛的根本，那叫做显本啊。所以进门开权显实，后边的本门从地涌出平受量平，这是本门，本门是开尽显缘，开显出最近这一生成佛呀，是视线的四机，在成点阶前呢、啊，老早就成佛了啊、显出这个最早成佛的根本，那个叫做显本啊、也叫做开尽显缘。那么因此这部经就有基门跟本门两大类，基门跟本门两大类。但是这个前后的序跟流通啊，有通序基本两门的，由后边的流通基本两门的，而中间的基门本门各个由序正流通三份，基门也由序份正中份流通份本门也由序份正中份流通份，不过那个序只是发起序，发起因缘的发起序啊，通序这个正信序啊，就是开头的通序基本两门就是说完了。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啊，所以这个科判就分为进门跟本门两类，那么因此这个总大科呀就是分为通序基本两门，再就是通序正信序，就是六种成就啊，这一科只是六种成就。别说基本两门了、啊、里面就有序的发起序，正宗基本的正宗啊，还有基门的流通，本门的流通，各个有三份，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。后边八品经从第二十一品以下啊，如来神力品以下呀，一直到普贤菩萨欠发品的这个后边八品经，那是通途流通基本两门的，所以那就叫做第三段流通基本两门，不但是流通基门也流通本门的教理，所以叫做流通基本两门那么因此科判跟普通一般的三份不一样啊，所以特别要注意到啊。这只是智者大师在文句里面呢一种科判，另外还有啊月前经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分的那种的分法呀，以经文来说一般人比较难以了解， 所以还是因为这个基本两门的分发呀容易懂啊，那么把这个大纲一下子就提示出来了，所以偶一大师的会议啊，就是根据这种的基本两门的分发，那个原来按照序正流通三份的分发呀不用了，那个不用，就保存在文具的原文里面的啊。分科个人的看法不同，有多种的分发，像这个华严经，清凉国师注解华严经，华严大疏啊，他对于这个华严经八十卷华严的分科，他有好多种的分法，有十种的科判，那不同的说法更多了，讲起来更烦。那么这一部经里面呢，按照智者大师的原来的解释，最起码有两种的大科的分法，现在只用一种，另外还有一种啊，在这个文具里面呢，我们现在不提出来说，因为我们初学的人说的太多繁杂了，反而难懂啊。那么现在就按照这个三个科判呢，就是讲第一，通序基本两门，夹制下第一，通序基本两门呢还要再分，因为这个文字还长啊，我上次已经把这个段落封过了，不晓得是不是记得，有的今天才来听的，我还是重新说一遍好了啊。那么第一，通序基本两门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是从这个如是我闻以下啊，一直到第五面的第三行，各礼佛足。退坐一面到第三的退坐一面到这里为止，就是通序基本两门的经文，就是第一科通序基本两门，也就是六种正信系，六种成就啊，六种成就啊，就说到这里。儿时世尊四众围绕以下呀，那就是第二科夹字下第二科，别说基本两门。别说基本两门的文字经文很长啊，一直到后边的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，到常不清菩萨品啊，已经到了这个第六卷了啊，到第六卷的经文呢，常不清菩萨品为止，那就是别说基本两门。续品的二十世尊以下，一直到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，那就是别说基本两门，这就是进门三份本门三份都在这里。第三，流通基本两门，就是从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以下，一直到普贤菩萨现发品第二十八，就是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八这八品经，那就是第三科流通基本两门，流通基本两门啊。那么这是全部经的大科的科判了，先把这个科判拢清楚了，后边的解释啊才比较好懂。现在就讲第一，就是通序啊，通序基本两门，通序基本两门文字有两页多啊，分两科，越这个六种成就啊，前五种为一段，后第六种为一段，就是通序基本两门分两科，看着那个名义上的科判那么夹制下来就是一了，一文法实处文法实处啊，看那个经文，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西舍渠山中，这一段就是五种成就了，五种成就就是文法的地方跟时间，叫做文法实处，也就是前五四正信啊，就信文实主处都在这里了。下面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以下，一直到退坐一面，那是第二段文持之半。文持之伴，同文众受持佛法的同伴，就是听众了。结集的人 结集的阿难尊者，他说出当时同闻众同受持法华经的同伴啊，那么就是下面的声闻啦、菩萨、天龙八部啊，这些都是闻持之伴，就是第六众成就啊。现在就按照经文呢、啊，先说第一颗啊，这个经文每一颗的这个每一段的小颗呀，都在经文旁边有小字的科判。经文旁边有小字的科判都可以对照的出来，总科在书迷上面，小科每一段经文的小科就在经文的旁边用小字。例如说现在要讲的这个通信基本两门的第一科，一字像文法始出，那么就在如是我闻的旁边呢、啊，就有写这个小字一文法始出啊、那么看着下面接下去呢，啊，一直到这个于大比丘众前面的这个七舍说七舍区三中啊，到这个中字为止，这就是第一科啊，文法始出啊。那么于字以下呀，就是第二科了。那么第二科大科在上面，这旁边的是小科。按照这个甲乙丙丁一直算下去，这个小科已经到庚子了，到庚子啊，就是显示上面还有好多的大科呀，都排在这个书迷上面，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的。那么一直到这一页的翻过去啊，现在就先讲第一科文法始出，这个时候真正要入文了，就是按照这个经文来解释。如是两个字啊，就是信神信成就六种成就的信成就。我闻两个字就是第二闻成就，一时两个字就是第三时成就，佛这个字就是第四说法主成就，就能说法的主人啊，说法的教主释迦牟尼佛，这就是说法主成就。住王舍城七舍举三中，这是第五说法的处所成就，说法的地点呢啊，说明这部经在哪里说的，这是第五，就是信闻识主处六种成就的前五种。下面这个闻持之伴呢、啊，就是第六众成就，那众成就很多了啊。那么现在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先说明，先讲第一信成就，如是两个字就是信成就。现在先顺着经文呢、啊、做消文释义的简单解释。那么关于这个如是两个字啊。有三种意义，约三种意义来说明。第一，如是两个字是信顺之词，信顺之词。凡是啊，信可以相信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错，可以相信，那就文字上就写作如是，如是就是表示可以相信。啊，这个道理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相信，如是。不能相信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啊，那就叫做不如是，啊。为什么把六种成就的第一就是信成就摆在最前面呢？因为佛法如大海啊，唯信方能入，信为第一。信最重要，所以华严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信心啊为众道之源功德之母，要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功德都要靠信心，有信心啊才能成就种种的道业，为众道之源也为功德之母啊，要造成一切功德都靠这个信心，没有信心一切不能成就的，必定要信 啊，所以讲这个性质在佛法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。假如对于佛法没有信心的人，你跟他说的再多他也不会接受啊。有些学问家研究学问的，他甚至能够把整个啊佛法的三藏教典研究的很多很多，懂得很多，可是他对于佛法未必有信心啊，因为他不是以宗教的立场啊，有修学佛法的立场啊来研究佛法，他是把佛法呀拿来当作一种学问研究的。这种研究佛法把它当作学问研究的人呢，他未必能够信心，能够对佛法有信心啊。古代有些那些大文学家佛经看得很多，但是你问他信不信佛呀，不见得他就信佛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假如对佛法没有信心，你跟他说的再多也没用啊。所以入佛法第一要有信，所以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啊，入佛的法海呀、啊、要有信心啊，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有信心才能入于佛法的大海。好像到了宝山呢、啊，有信手才能拿东西一样，有信就好像人有手，到了宝山能够把这个宝啊带回去。如果没有信心啊，那是听到宝山空回首的啊，甚至他手带出去他没有信心吗？看看就回来了，一点也没带回来啊。所以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有智慧啊才能度过佛的大法海。所以学习佛法要智慧如海啊。那么因此第一就是讲这个信啊，所以这个如是啊就是信顺之词，相信嘛，哦，如是没错，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是第一个道理，第一个说法。第二，如是两个字啊可以看作许可之词，许可啊啊，准许的许，应可的可啊。为什么叫做许可之词呢？佛地经论里面这样说，他说佛灭度以后，在毗婆罗窟结集经藏的时候啊，正在结集的时候，所有在会的菩萨罗汉都对这个结集的这个主结集的人就是阿难了啊，就跟他说如所闻呐、啊，当如是说。大家对阿难尊者要求说，你应当啊照你自己所听到的把它说出来，如所闻，如就是你，三点水女字的啊。如你所闻呐、啊，当如是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当时在佛的面前听到佛说的法呀，你要按照佛所说的，一字不漏，一字不加，不增不减的按照原来佛说的法呀，照说出来，如是而说，照他原来的文字说出来，不能加一个字，不能少一个字。这才是活佛结集的真理啊！当时所有的大众向阿难要求啊，那么阿难就答复说：“如是当说呀，如我所闻。”对了，你大家的要求如是没错，道理就这样子，我应当要这样说，如是如佛所说，我应当这样说，如我所闻，按照我当时听佛所说的，我不会增加一个字，不会少了一个字，就是如瓶泻水呀、啊。当时佛摆进我的脑子里面去的多少佛法，我一字不漏的统统把它泄出来，搬出来啊，不会增加一个字，绝对不会参加我阿难的意思在里面，就是佛当时所说的照说不误，一字不增，一字不减， 这才够老实啊，才是规规矩矩的翻译，不像现代人呐、啊，把这个文言文的经文把它翻成白话呀、啊，他没有按照经文的原文翻译啊，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主观来翻译，他自己想到的也把它加进去了，这真是啊，不应该有的，就是不老实，不老实的翻译啊、有人把这个楞严经翻成白话。我看到这个序分一开头就觉得这个人不老实啊、因为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欧南在当时正出国，经文没有这个说，可是他一开头翻译欧南在70那段情况的啊、这个遭难的情况啊，他就说欧南只是出国的圣人而已，这是多大的错误啊，很不老实，因为经文里面没有出国两个字，而他翻的人呢、啊，白话也不应该加上这两个字，完全不老实啊、这就是不如是说，不如是翻，这是有过失的。所以翻译佛经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因此当时鸠摩罗什三藏他把所有翻译的工作做完了，将要入灭了啊、要入灭了，他就发愿将要啊、说白话，就将死的时候啊，无常来了，将要入灭的时候，他就发愿，鸠摩罗什发愿，他说我来这边翻译佛经，假如我翻错了，有一个错的，那我死掉之后火花呀，我这全身就化成灰啊、如果我所翻译的佛经没有一点错的，完全合佛佛的正义啊、没有违背佛的意义，那我完全翻对了，那我火化之后啊，色根不坏，碎迹色根不坏啊，不是狮头啊，我说狮头有人听错了，听到外边的这个顶扣扣狮头、啊、因为这个口音呢、啊、咬不清呢、啊，这个狮头不是外边的狮头、啊、就嘴巴里面的狮头，软软的，不是硬邦邦的啊。他说我火化之后这个狮头啊不会坏掉，果然呢、啊，他入灭之后啊，土逼火化，火化之后全身化成灰啊，就是他的这个舌头啊，碎迹还是软软的，跟棉花一样红红的，很轻啊，跟原来活着的时候完全一样，这就证明啊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经一点没错，完全按照佛意把它翻出来的啊。我讲经有的时候啊，我会保留一点留到后边讲，我前面讲鸠摩罗什我这个话没讲哈，有没有讲啊？没有，我这个时候才把它讲，为什么留到这个时候讲啊？有道理的，有用处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讲经凑故事啊，也要会配合的好，假如没有配合好啊，那个故事变成没有用的，是多余的啊、该讲的时候就得讲，不必讲的时候就不要讲啊、你们这么长这么多的经文，那你这个还闲话啰嗦太多了，那你讲到哪一年啊？啊，也不能说是没有范围的摸刷锁啊，好像是没有路啊乱跑，这个不像话，讲经不是这样的，必定要有组织，按照次序来啊。这就是翻译的人啊，他当时按照佛所说的啊，遵照所有当时翻译场里所有的大众的意义啊的希望，说你只要按照佛当时怎么讲你就怎么讲，不能增加哟，更不能减少哦，增加固然是不可以，减少也不可以，所以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按照原来的讲出来，这只有欧难才有办法，我们都做不到的啊、那么因此这就是第二如是的意义啊，许可之词，许可呀，就是当时结集的大众向结集的主结集者欧难啊、向他要求，你要按照佛当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，所以叫做许可之词。第三，止罚之词，如是两个字啊，是止罚之词，指下面一部法华经啊、如是两个字指下文，指下文，我们平常对文字上啊，往往把这个如是两个字或者是指前文或者指后文这种的用途最多啊、如是两个字这种的用途最多，前面两种用途啊只在这个序分里用 其他的地方不大能用。那么这个止乏之词呢，后边还有好多都是要用上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如是两个字啊，就是指下面的经文。结集的人他就说，如是一部法华经，是我阿难亲耳所闻。这就连带下面我闻两个字的解释啊，意思才能表达出来。说如是一部法华经，是我阿难亲闻佛说啊，就是如下文所说的，我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就这样子教说。所以如是是指法之词，又指下面的经文啊。按照原文呢，我当时佛说的一把它说出来，所以叫做指法之词啊。这就是第一啊，这个如是两个字的解释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再讲我文，下午。